我们在《使徒行传》这卷书中，从头到尾都可以看到基督教渐渐从犹太教脱离出来。首先是斯提凡，他是第一个为这件事殉道的人。腓力为埃提阿伯的太监施洗，进一步和犹太教划分了界限。再接下来就是彼得和哥尼流的事件。不久之后，耶路撒冷的犹太基督徒开始非常怀疑是否该将福音传给外邦人，外邦人跟犹太人差太多了。最后保罗来到耶路撒冷挑战教会的核心领袖，因为他们差派出去的宣教士竟然说光相信不够，还需要行割礼。真正的问题不在割礼，真正的问题是外邦人需不需要先变成犹太人才能信主。但是这背后有一个更大的问题，真正的问题是在得救的本身。问题不在犹太教或割礼，而在得救。真正的问题是，得救是因着行为或信心，还是两个都需要？世上大多数的宗教都是靠行为得救，必须要祷告、进食、奉献金钱等等，这样最后就可以与神和好，靠自己的行为拯救自己。靠自己得救的宗教很吸引人，因为会让人感到自豪，认为我做到了，这是自以为意。上帝痛恨自以为意。自以为意的人比罪人更糟，耶稣厌恶自以为意的人，他是罪人的朋友，但是耶稣他厌恶自以为意的法利赛人。得救是单单靠行为吗？必须靠行为的努力才能得救吗？还是行为加上信心才能得救呢？这种想法很普遍。我曾经在皇家空军担任军牧，我负责其他教派的人，有个军牧负责天主教徒，另一个负责圣公会教徒。每一次有新兵报到，其中一个军牧就会问有多少人是圣公会教徒，然后有七成的人会跟他走，另外一个军牧则会带走操爱尔兰口音的军人，剩下的都归我，像浸信会、巡礼会、救世军、佛教徒、印度教徒、回教徒、神不可知论者、无神论者。当无神论者的军牧实在有意思，这是题外话了。不过当他们在我面前坐下来的时候，我会问有多少巡礼会，有多少浸信会，有多少救世军，他们就会举手，接着我再用同样的语气问有多少基督徒，鸦雀无声。偶尔会有个年轻人微笑的举起手来，但是他们通常会这样，看看有没有别人举手。我说你们已经表明是巡礼会有或浸信会有，到底有多少是基督徒呢？这个时候他们会问牧师啊，你说的基督徒什么意思啊？我就问你们说呢？结果都是千篇一律的回答，就是遵守十诫的人。他们会这样说，大概是因为小时候在教会墙上看见十诫。这个时候我会说，好，基督徒就是遵守十诫的人，在座有多少是基督徒呢？各位，他们还是不确定。这时候会有人说，可是牧师不可能全部遵守啊。我就问，那要遵守几戒才算是基督徒？每一次的答案都是六戒。我说好，能够遵守十戒中的六戒的人就是基督徒，在座有多少基督徒？这往往会引起他们热烈讨论基督徒的定义。我会叫他们讨论清楚，这正是问题之所在。行为加信心才能得救的说法是尽量去遵守，做不到的时候就用信心弥补。尽量遵守十诫，做不到的时候就求上帝赦免。这是英国人对基督教最普遍的了解，就是行善，就是行善。另外的一种说法则是信心加行为，先有信心，然后再有行为。相信之后再守律法，但是一定要守律法，这是犹太教的观念，先有信心再守律法。所以保罗才会对加拉太人说，你们既然靠着圣灵开始，现在还要靠着肉体成全吗？因为律法是属于肉体的，是靠你自己的努力，不是圣灵在你里面动工，是你在做。保罗所坚持的信念是单靠信心才能得救。保罗常常说，得救是单单靠着信心， 从头到尾都是靠信心。他说，我不以福音为耻，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，要救一切持续相信的，始于信，终于信。从头到尾都是靠信心，全是靠信心。换句话说，我们不能在信心上妥协，必须持续相信，这是重点。不是先相信再靠行为，必须要持续相信。叫人持续相信，而不是叫人遵守律法，这两者是非常非常不同的。所以保罗特别努力一直在争取的，就是基督徒的自由。不管在什么阶段引进律法，都是把人放在咒诅之下。因为在耶稣的眼中，如果想要靠守律法过关，一定要做到100分才行，没有全部遵守就是违反了律法。交通法令也是一样，如果我超速被警察拦下，我却跟警察理论说，可是我一路都没有闯红灯啊，他会说，那又怎么样，反正你就是违反了法令。这正是上帝的意思，律法不只是一串珍珠，而是一条珍珠项链。圣洁是黑白分明的，只要有一点没有做到，珍珠就会洒落一地。只要违反律法就是违法，违反一条、9条或10条都一样。就像有3个人受困在一块礁石上，巨浪就要打过来，礁石和沙滩之间的海水深达3公尺，第一个人往沙滩跳，他只跳了1/3的距离，结果淹死了。第二个人跳得比较远，他跳了2/3的距离，结果也淹死了。第三个人往沙滩跳，只差6寸就到了，可是结果还是淹死了。守律法跟守多少条无关，不管守了多少条的律法，只要没有全部遵守的话，就跟不守律法的人一样糟糕。这是上帝的观点，圣经也是这么说，没有持续遵守全部律法的人就要遭到咒诅。这种人想借着守10诫靠着自己的努力来上天堂，但是福音所呈现的却是截然不同的公义。一定会有人问，那上帝为什么给10诫？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为什么给摩西律法？答案就在加拉太书里面。律法是为了让我们知道自己有多败坏，只有律法能够告诉你，你是个罪人。一个人研读了上帝的律法后，才会知道自己错的到底有多么离谱。颁下律法是为基督做预备，让我们看见自己守不了律法。所以传讲10诫的信息可以叫人知罪，让人知道自己根本做不到，靠着自己那是不可能的。耶稣重新诠释的律法更是难以遵守。现在我们要来谈一谈真正的自由了。来看看第一张图，各位，视觉辅助工具来了。这张图包含了加拉太书全部的重点，是很简单的一张图，但是我需要解释一下。要从哪里开始呢？我们谈到3点：律法主义、自由，还有放纵。律法主义是自由的敌人，但是很多人没有想到放纵也是自由的敌人。加拉太书1、2章谈到我们在基督里的自由，在天父的恩宠之下，在他的慈爱之下，享受在圣灵里的自由。整个基础就是在天父儿子里的信心，所以是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让我们可以自由地站在这里。但是有2种做法会使我们失去这种自由，一种是走回头路，回去守律法，那是一个牢笼，会把我们困在里面，想爬出来却出不来。一旦回去守律法，就会受到捆绑和奴役，再度落在上帝的愤怒之下，因为你守不了律法。会害我们失去自由的第2种做法是过度放纵情欲，那也是一种捆绑，不过是被你自己捆绑。律法主义会让你受别人捆绑，因为要遵守种种规定。放纵则会让你受自己的欲望捆绑， 你会再度落在上帝的愤怒之下，失去自由。在座有没有人去过湖区赫尔维林山的阔布峰呢？那个地形是最好的例子。有去过湖区赫尔维林山的阔布峰的人就会知道，因为那条路很陡，就沿着山脊两边都是空的。当初有两大冰球一路旋转过来，留下陡峭的山脊。瑞士的马特洪峰就是由三大冰球旋转造成的，留下了三个尖点。阔布峰则是由两大冰球旋转造成，走在上面真的很有意思。不过如果狂风大作的话，唯一安全的做法就是跪下来。这里有个道德含义。好，我又在说教了。在圣灵里活出自由，就像走在难走的赫尔维林山的阔布峰上，很容易偏向两旁。一个基督徒在面对自由的时候，最大的危险是律法主义。很令人意外吧，因为放纵的行为很明显。教会一旦开始定出多余的规条，就很容易变成律法主义。律法主义会扼杀圣灵的运行。你如果到一个律法主义的教会去，马上就可以看出来。每个人都会抿着嘴，各位有没有看过？从冷漠的表情就可以看出他们落在律法主义当中了。如果注重守律法，心里就会变得刚硬起来，这不是在圣灵里的自由。律法主义的人注重规条，而不是注重关系，这大概是关键所在。这种人以为只要守规条就是基督徒，不抽烟，不赌博，不喝酒，不做这个，不做那个。他们守规条，可是却没有跟神建立关系。我来举个例子说明一下。有一个年轻人来我们白金汉郡的教会，他的个性很强，但是他信主了。几个礼拜以后，他来问我，基督徒可以在星期天晚上上电影院吗？我当场很想开玩笑的引述希西家记三章十六节，说基督徒不可以在星期天晚上去电影院。不过我克制住了，我说我不能给你答案。他问为什么？我说因为你必须自己问耶稣。如果圣经上有明讲，我会告诉他。因为如果是圣灵说过的话，我可以带着权柄说出来。但是就我所知，圣经没有谈到这个问题。于是我就请他自己问耶稣，他问怎么做呢？我说就带耶稣一起去看电影，看你享不享受吧。所以到了下个礼拜天的晚上，他就去了电影院，对卖票的小姐说，我要买两张票。当时只有他一个人，他的旁边没有站任何人，所以卖票小姐就问他，你女朋友要来跟你一起看吗？他说没有，钱在这里，你给我两张票就对了。可是你只有一个人呢。他说这你不用管，钱在这里，给我两张票。这个小姐忍不住就更好奇了，她问，你另外一张票是给谁的？他说这张票是给耶稣的。那个小姐吓坏了，她马上拿起电话来打给正在办公室里的经理，请他过来一下。经理过来了，问有什么问题。他说这个人要买两张票，他说那就给他两张，干嘛叫我呢？他说另外一张票给耶稣的。经理一听傻了眼，他开始口急了，他说他要买两张，那就给他，反正我们有钱赚嘛。于是他买了两张票，进了电影院里，他对耶稣说，你坐这里，我坐这里。看了十分钟以后，耶稣问他，你觉得好看吗？两分钟后他就走出戏院了。我们常常听到有人会说，我这样做很不好，我应该替他做决定，我认为我这样做很好。各位，因为在圣灵里有自由，我可以轻易的设立新规定。我不是说基督徒不该看电影，但是耶稣对他说，看电影对你不好。各位，这就是在圣灵里的自由。这种自由不是做你想做的，也不是做别人叫你做的，而是让圣灵来引导你。保罗在这卷书信中说，真正的自由不是可以自由的犯罪，而是有不犯罪的自由。这才是真自由， 非基督徒没有这种自由，这才是上帝要给我们的自由。但是我们很容易利用规条来阻止人放纵情欲。有些教会只晓得用这种方法来保护他的会友不要放纵情欲，其实守律法跟放纵是一样的糟糕，各位知道吗？守律法和放纵一样，都是与自由为敌。了解我的意思吗？这是加拉太书的整个论点，一二章谈到这种自由，三四章则谈到律法主义会破坏这种自由，五六章谈到另一个极端，就是放纵。所以保罗其实和两个敌人在作战，这是问题所在。在大多数的情况下，你必须和两个敌人作战，这才能保卫真理，保有自由。走在阔步风上的时候，需要非常小心。好了，各位，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我们要来看看这三点。先来仔细谈谈律法主义。行割礼是那些加拉太人他们奉行的第一条律法，一定要行割礼，这是他们守律法的第一步。但是这不在福音的范围内，而且守了一条就要守全部。可是如果说不必守律法，大家不会变得无法无天了吗？有一种相反的错误观念叫做反律法主义，有没有听过这个词？其实不太需要知道这个词。反律法主义就是你如果告诉别人不用守律法，他们就会任意犯罪。有些人眼光狭窄，在他们的眼中只看到这两条路，以为如果不给人规条，他们就会放纵自己。很多教会竟然因此而发展出一套规条来。我在巡理会当传道人的时候，他们有一本半寸厚的书，叫做《巡理会的规范与纪律》，现在已经增加到三又四分之一寸了，每年增加40章。如果规条可以带来复兴的话，巡理会今天早就大复兴了。但是很可惜的是，没有。大家想一想，我们是不是很容易定一条又一条的规定，以为一定要这样才可以带出生命？各位，其实不会，自由才能够带来生命。上帝释放我们是要给我们自由，千万要留意律法主义。如果不小心陷进去，会变得刚硬和虚假，因为你不会有勇气告诉别人你违反了律法，你根本就不敢承认，怕别人瞧不起你。有没有听过这个词？律法主义。再来看看放纵主义，这也是非常危险的。在这里保罗谈到了情欲的事，他说要留意情欲的事，情欲像沼泽，是另一种奴役，是很容易沾染、很吸引人的污秽，容易陷入但是难以自拔。这里的事是复数，有些事很明显，像淫乱、拜偶像、吸毒、邪术，这都是今天常见的。有些事比较不着痕迹，像是纷争、竞争、嫉妒、贪恋，还有偏见，这些比较不着痕迹，但都是属于情欲的事。保罗在这里激烈的辩驳割礼的事，但是他说有些人什么事都要反对，不管讨论什么议题，只会造成分裂。我想保罗的意思大家应该晓得，想想在我们的周围，有些人的个性有棱有角，这些人实在是叫人难以亲近。那种人有信心移山，可是他们会把山移过来挡住别人的路。你认识这样的人吗？每一个教会都会有一两个这样的人，这是情欲的事，虽然不着痕迹，却是属于情欲。保罗问，如果有人陷入情欲的事该怎么办？这种事恐怕常常发生。如果教会爆发丑闻，如果有个电视布道家爆发丑闻，其他人该怎么办？在这里保罗很严肃地说，如果一个人是偶尔不小心失足，立刻把他扶起来，因为你自己也可能失足。基督徒所走的这条路有很多香蕉皮，保罗说如果有人不小心失足， 其他人要过去把他扶起来，但是态度要谦卑，因为你自己也可能失足。但是保罗说，若是犯罪成性，情况就不一样了。若有人偶尔失足犯罪，要立刻把他扶起来，接纳他，帮助他改过。但是如果有人是一再明知故犯的话，这个时候保罗说，人种什么就会收什么。然后他说了一句很严重的话，他说，人若一再犯罪成性，将不能承受上帝的国。我说过，这是现代基督徒的一大误解，以为一旦得救永远得救。但是请你听听保罗怎么说，他列举出情欲的事之后说，我从前警告过你们，现在又警告你们，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上帝的国。这话是针对基督徒说的，但是不是偶尔犯罪需要有人立刻把他扶起来的基督徒，而是一再明知故犯、犯罪成性的基督徒。这种人自以为他们已经有了天国的门票，但是保罗说，才怪，你不能承受上帝的国。这只是保罗的警告之一，是很严重的警告。你有可能落入律法主义，或者是落入放纵主义，不管是哪一种，你都需要立刻出来。但是你如果故意选择待在里面，不管是牢笼或者是沼泽，你就不能承受上帝的国。这是一个很严重的警告，我们要听进去。现在来看看自由，这是最美的一面。拥有不犯罪的自由不是很棒吗？你如今在基督里已经有不犯罪的自由，你不需要向罪屈服。保罗在提多书中曾经说，上帝施恩给我们，帮助我们拒绝犯罪。单身男女最有效的避孕方式就是不要越界。上帝施恩给我们，帮助我们拒绝犯罪，你有拒绝的自由，很美，对不对？各位，我们来看看上面这边，虽然我没有办法把它画出来，但是你可以从这里看出来，上面有一条路。我们需要不断不断的前进，就像我之前说过，我们需要行在圣灵里。当你行在圣灵里，就会发生一件美事，你的生命会结出果子。你自己不能结出圣灵的果子，你可以结出情欲的恶果，但不能结出圣灵的果子。可是如果能持续活在圣灵当中，你的生命就会结出果子来。圣灵的果子只有一种，却有九种味道。情欲的事有很多，但是圣灵的果子只有一种，却有九种味道。在西班牙和地中海地区有这种果子，叫做神秘琼浆果。在座有没有人吃过？哦，你吃过，那你就会相信我的话。吃一口味道像柳橙，再一口味道像柠檬，吃起来有各种不同的滋味。神秘琼浆果这个名字取得真好，还好有人吃过，不然大家不会相信，会认为是传道人乱掰的。传道人的小孩问父亲说，爸爸，你刚才讲到说的故事到底是真是假？好笑吧。所以圣灵的果子有九种味道，九种的味道同时存在，就知道它是圣灵的果子。其中有些味道会在非基督徒身上出现，有一些非基督徒很喜乐，有些有平安，但是同时具备这九种的只有在基督里。被圣灵充满，顺圣灵而行的人，非基督徒可能有其中三四种特质，但同时具备九种特质才证明生命中有圣灵，在生活中顺圣灵而行。这九种特质传达出你跟神、跟人、跟自己的关系。前三种特质，仁爱、喜乐和和平，使你跟上帝有美好和谐的关系。接下来的三种特质，忍耐、恩慈、良善，使你跟他人有美好和谐的关系。最后三种特质，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使你跟自己有美好和谐的关系。圣灵的果子实在很棒，不过如果没有圣灵的恩赐，那么果子的成效就很有限。正如没有圣灵的果子，光有圣灵的恩赐也不够。如果我去医院探访病人，我可以表现出圣灵的果子，用探访表达仁爱，用鼓励表达喜乐，用安慰表达平安，听他说明手术细节是忍耐的表现。 送水果是恩慈的表现，帮忙照顾他的孩子是良善的表现，天天去探访是信实的表现，探访时间一到我就离开，这是节制的表现。对不起，我漏了一下，探访时间一到我就离开，这是温柔的表现，不吃别人的水果才是节制的表现。各位，我在探访的时候表现出圣灵所有的果子，但是我没有医治他，因为医治是圣灵的恩赐，我们需要恩赐也需要果子，这是相辅相成的。保罗说顺圣灵而行就会结出圣灵的果子，保罗在这个地方用了两个不同的行字，可惜的是翻译出来都是行走的这个行字。第五章最后说要顺着圣灵而行，第六章也说要顺着圣灵而行。第五章中的行字在希腊原文中是散步的意思，散步是指独自行走，一个人独自行走。但是第六章中的行字意思是指在圣灵里行进，是跟别人齐步行进。很有意思啊，顺着圣灵而行有两种，一种是独自行走，另一种则是跟其他弟兄姐妹齐步走，这两种我们都需要。真正的自由是和弟兄姐妹齐步走，大家一起向前走，一起在圣灵里行进。这是保罗在加拉太书里所传讲的信息，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，读起来会扎心。但是有人说这卷书信就好像是基督徒自由的大宪章，我觉得这个话说得很好，你若想知道我们笃信什么样的自由，就是这种自由。很多人笃信各种不同的自由，有好有坏，但是我们所笃信的自由是不犯罪的自由，圣灵的自由会保守我们不落入律法主义的牢笼和放纵主义的沼泽，帮助我们待在高处享受上帝阳光一般的恩宠。为什么这跟我们有关呢？因为律法主义今天仍然如影随形，到处都有，有很多人仍然想靠自己的行为上天堂，甚至有些人以信心为起点，却又回头想靠行为得救。已故的桑斯特博士有一次去医院探访一名临终的妇人，他问他，你准备好去见上帝了吗？见到上帝的时候你会说什么？妇人伸出饱经风霜的手说，我是一个寡妇，把五个孩子拉拔长大，我没有时间上教会读圣经或参加教会的活动，但我已经尽力抚养我的孩子。我见到上帝的时候会对他说，请你看看我这双手，这样他就会明白的。对这样的妇人你会说什么？桑斯特博士是个优秀的基督教传道人，他的讲道非常精彩，他只说你已经来不及了。妇人很奇怪地问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他说，已经有人排在你前面了，那个人已经伸出双手给上帝看，所以上帝不再看其他人的手。他又问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于是他说，不要信靠你的双手，要信靠他的双手。今天仍然有很多人在守律法主义，一般的英国人都认为一个好的基督徒应该敬老尊贤，爱护动物，他们就是这样想的。我跟那些上教会的人一样，都是好基督徒，这是律法主义的想法。我们必须告诉他们，只有100%做到的人才能上天堂。你如果这个样子上天堂，到时候会跟大家格格不入的。教会也是一样，教会很容易给会友加定一些规条。我说过，进教会大门之前有四个阶梯：悔改、相信、受洗、领受圣灵。进教会大门之前只能有这四个阶梯，里面还有很多阶梯，我们讲彼得前后书的时候会再谈到，但是外面只有四个阶梯。可惜有些教会竟然说一定要由会都行坚信礼，一定要做这个，一定要做那个，一定要这样，一定要那样，一定要委身，一定要顺服传道同工，将种种规条加注在教会门槛的外面，这些阶梯是在里面。各位， 一个基督徒进上帝家中的大门之前，不该再加上其他的规条，否则的话就是律法主义。放纵主义今天也仍然存在，有人以为非基督徒犯奸淫就要下地狱，但是基督徒犯奸淫则没有关系。仍然有人这样相信，以为基督徒犯罪可以免责，也许会少一份祝福或奖赏，但不会失去进天堂的门票。加拉太书对于这一点有很清楚的教导，故意犯罪的人不能承受上帝的国。你留在这里，和其他的人一起在阔步风上同行，圣灵的风吹在你脸上，上帝的恩典如阳光照在你身上，你就能够顺利走过去。我们还有一些时间，接下来我来读一段加拉太书的经文给大家听。这卷书实在叫人兴奋，来听听保罗的恳劝。弟兄姐妹们，我恳求你们要认同我的立场，毕竟我曾认同过你们的立场。你们并没有做过对不起我的事，你们知道，因为我身体有病，我才有初次向你们传福音的机会。虽然我的病况使你们困扰，但是你们并没有厌烦我，丢弃我，相反的，你们接待我，像接待上帝的天使，像接待基督耶稣。当时你们多么高兴，现在又怎样呢？我可以这么说，那时候你们即使把自己的眼睛挖出来给我也是愿意的。现在我对你们说实话，倒成为你们的敌人了吗？那些人对你们表示热情，原是不怀好意的，他们的目的是要把我孤立起来，好叫你们也对他们表示热情。在善事上热心原是好的，但不可只限于我跟你们在一起的时候才这样。我的孩子们，我再一次向母亲为你们忍受生产的痛苦，直到基督的特性在你们的生命中成型。我多么渴望现在就跟你们在一起，好让我用另一种态度来对待你们。为着你们，我心里多么困惑不安。有没有感受到保罗的心肠？他在恳切的规劝弟兄姐妹们，上帝选召你们，要你们成为自由人，只是不可用这自由作为放纵情欲的借口，却要以爱心来互相服侍，因为全部律法都综合在爱人如己这条命令里面。要当心，因为如果你们像禽兽一样相咬相吞，到最后你们一定同归于尽。我要强调的是，你们的言性要顺从圣灵的引导，不要满足自己本性的欲望，因为本性的欲望跟圣灵互相敌对，彼此对立，使你们不能做自己所愿意做的。但是如果圣灵引导你们，你们就不受律法的拘束了。各位，要圣灵来引导我们。在书信的最后，保罗说，你们不要自欺，你们也不要欺骗上帝。一个人种什么就收什么。保罗说，一个人他若为着满足自己的情欲而撒种，他会从情欲收取死亡；他若为着得圣灵的喜悦而撒种，他会从圣灵收获永恒的生命。所以我们行善不可丧志，我们若不灰心，时候到了就有收成。因此无论什么时候，一有机会就该为公众做有益的事，对那些在信仰上同属一家的人更应该这样。你们看，这些大的字是我亲笔写给你们的。那些喜欢在外表上炫耀的人，就是勉强你们接受割礼的人，他们那么做无非是怕为基督的十字架遭受迫害。那些人怕为基督的十字架遭受迫害，其实连那些接受割礼的人也不遵守律法。他们勉强你们受割礼，是要夸耀你们在外表的仪式上已经屈服了。至于我，我不夸耀别的，我只夸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因为借着这十字架，世界与我已经钉死了。 我与世界也已经钉死了。受割礼或是不受割礼都算不了什么，重要的是我们要成为新造的人，重要的是我们要成为新造的人。愿所有遵照这原则的人，还有一切上帝的子民，都同样得到平安和怜悯。保罗在这封书信的最后说道，从今以后别在这些事上找我的麻烦，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伤痕，这是我因着侍奉耶稣所得到的印记。弟兄姐妹们，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赐恩典给你们大家。阿们。这是加拉太书的一小段经文，十分有力的一封书信。我刚刚念的是现代译本。今天就讲到这里，愿上帝赐福给你。